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08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执着观念，闯过磨难，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4日。这些年，我们学法小组能够平稳地走到现在，也有不少故事呢。我待同修如家人，为他们的一关一难，一惊一喜，而乐而忧，同修情很重。无论哪个人有过不去的心性关，大家都会坐下来一块儿交流，我也会倾力而为，热心地把自己对大法的体悟和理解讲给他们，但其中包含着心急、抱怨、强为和看不上人的心态都混在一起，同时也使有的同修生出了依赖心，有啥事不愿动脑子都说给我听，而解决的过程和方法都是我决定，这并不是他们个人本质上的改变升华，却是靠外力推动的表象，我代替了人家修炼。在他们自己没悟到的法理面前，我反复的掰开揉碎的去讲解、举例、强调，对方看上去十分理解，其实不然，我这样大包大揽，一马当先，显现出一定要保护好同修的姿态，结果适得其反。一天深夜，一位同修突然来到我家，急促地告诉我，赶快把家里的机器耗材转移，晚了就来不及了。原因是他和女婿在当日起了冲突，动起了手，女婿大喊，一定要把我们告进去。我们两家有几十年的来往，孩子跟我们都很熟。同修看不上女婿这件事也不是一天了，平时学法后大家交流过这个问题，他表面上也赞同大家的看法，表示尽力控制自己的情绪过好这一关，但一发生矛盾，那颗根本没修过的执着心就像弹簧一样弹出来了。当时情况很糟糕，好像没有回旋余地了。针对这事，我们大家坐下来共同发了正念，全力清除同修家属背后的邪恶生命因素对资料点的干扰和迫害。我们商量了一下，最后还是决定把资材转移出去，避免资料点受到损失，稳定了局面。这位同修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行为，及时归正了心态，懂得了实修的重要，向内找自己的重要。我静下心来，心情很复杂，虽然补救措施都到了位，常人没有举报我们，但整个事件如同一个惊雷炸在头顶，深深震撼了我，提醒了我自己一定存在大问题。我向内找，多年来我在修炼中总是帮别人修，那不是自以为是、高人一等的显示心吗？为什么不能把对方的不足当作镜子反观自己，找到执着和旧观念，把他们修下去？为什么光修别人不修自身呢？强求别人，夸夸其谈，抱怨、委屈， 这些不都是邪党文化造成的垃圾毒物吗？我沮丧极了，深深陷在自责之中，发誓去除那些肮脏的污泥残垢，踏踏实实地修自己，尽快改变状态。就在这时，我的身体出现了反应，头疼得厉害，鼻涕一个劲地流，咳嗽的频率越来越高，甚至咳尿了裤子。那一阵子正是疫情的爆发期，这一关来势凶猛，十几天过去了，丝毫没有后退的意思，在原来的状态下继续肆虐，又发起烧来。每天从下午三点开始发烧，延续到晚上十点多钟，周而复始，又延续了一个多月。家人同修有点担心我，怕我承受不了。我坚持天天和女儿同修学法两个小时，准时发正念，尽量少躺或不躺下，在家庭琐事中认真修心，抓住一丝一念把它去除。家人都是同修，随时提醒我，照顾我，虽然吃点苦，可是很充实。偶然的一天，我感觉后背很痒，女儿说上面长满了硬币大小的红印子，俗名叫鬼打钱儿。常人很怕这个，说如果出不全就会有生命危险。他提醒了我，发正念时加大了清理邪恶烂鬼迫害大法弟子的力度。我越战越勇，邪恶节节败退。新年前的几天，我感到状态好点的时候，强挺着坐车去理发，并克服了身上发冷，还要直面外界零下十几度的环境。我谢绝了孩子的陪同，过程中我还给两个人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顺利回来了。后背上的红印子几天就消失了，体温也恢复了正常。可是新一轮的挑战又来了，我的内脏开始不安分了，今天左边疼，明天右边疼，总之上下里外没有舒服的地方。我浑身无力，恶心眩晕，走路直打晃，眼都不敢睁了。家人同修鼓励我，孩子陪同我一起学法交流，老伴儿照顾我的生活起居，全家人齐心合力共度难关。我很长时间没有正常进食了，瘦弱的身体就像个空壳子，没有了重量，感到没着落的。晚上，我梦见一些人在我的身体里靠左半边砌了房子、锅台、墙等等建筑，我顿时有了充实的感觉。第二天我行走时，身体不平衡，一个劲儿地往左边偏，我担心日后会影响走动，还得扶着墙才行。女儿对我说，师父一定会给你摆平的。果然，第二天晚上，我看见高高大大、身着古代铠甲、头戴红缨钢盔的一位大将军，举起长长的战刀，威武地大喝一声，严丝合缝。语音刚落，我身体右侧的空间中唰的一声落下了一座银白色的金属堡垒，坚固且精密，有一处薄薄的缝隙，在运行中随机落下了一片相应的材质，紧紧地夯了下去，真是严丝合缝呀。我悟道，在这次生与死的考验中，师父保护着弟子一步一步闯过了难关，令弟子破旧立新，脱胎换骨。梦境中还有一只白色的大象在我家门口玩水嬉戏，大长鼻子摇来摆去，悠然自得，很是惬意，它也在为我高兴呢。从此我慢慢好了起来，一天一个样，随着心性的提高，物质身体渐渐恢复。这一关历时近三个月，也是我得法以来的第一次大关， 我修去了很多以往忽视不见的观念执着，磨难中没有消极承受，在个人空间做了一次大扫除，产生了质的蜕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从心里退的说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微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30日。听到不少交流文章中，同修说劝人三退的时候叫人从心里退，对方同意后我们代为退出的做法，我总觉得有些不足，所以想把自己的认识写出来和大家交流一下。现在的人诚信不怎么好，随口答应一句退了，搞不好是在应付，那可能不是真心的，这样不一定能够起到清理这个人身体里的毒素的作用。这个人是否真的得救了呢？去年年底新冠在大陆流行，其中一些三退的人和学员也有了症状。我个人的理解就是没有清理干净体内共产邪灵和党文化的因素导致的，否则应该不会被瘟疫找上门的，因为瘟疫有眼的。当然不排除有旧势力干扰的因素存在，学员还有要提高等的因素。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声明退出虽然是个形式，但是如果人能够出来声明，就说他能走出这一步来，通过这件事人心也在变，那么人身体里的那些个毒素就会被清理掉。有人说我不用写，我心里头退了，还真不一定能达到清理身体内的毒害因素。神也在看人是不是坚定，因为人思想念头的起因很复杂，所以人的行为才是人的最准确标示。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还说，还是那个问题，它不只是入党的形式问题，他已经给人真的打上了邪教烙印，入了他们的籍了。这个烙印得抹去，这种烙印是不在世间人类形式中表现的，起作用的还有人身体里的因素。因为人向血气发过毒誓了，命都交给他了，你说你不声明退出来，只是心里想能算吗？所以我觉得叫人心里退的说法容易让人不当回事，这个人不一定真正能够得救。如果怕人有顾虑，三退会对他们的个人安全带来影响，我建议可以这样补充说，退党团队要从内心真正退才行，必须是真心的。三退用真名、小名、化名都可以，有专门的地方可以发表三退声明，我可以代办，但必须是真心的，真正从内心退出党团队组织才有效。要向对方强调要真心退才行，我们可以代为声明。个人认识层次有限，供大家参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突如其来的难，我体悟到感恩，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31日。3月4日，我在市中心一个公交站给两个女大学生讲大法真相，当时她俩很认同，接受得很好。就在她俩要走时，其中一女生要我的联系电话，我婉言谢绝。当他俩转身刚刚走到公交站背后的同时，我也起身向前走了两步，站在马路边。就在这一瞬间，突然三名警察出现在我面前，对着我异口同声地说，法轮功。当时我脑子没有任何反应，好像另外空间传来的声音。接着又有两个警察说，你宣传法轮功。我还是没有反应。一个警察又说，把你手里的东西交了。 当时我手里拿着叠成四角很鲜艳的广告纸，我递给了他们。我猛一抬头，只见一个警察高举摄像仪正给我录像。这时站在我对面年龄比较大一点的像个当官的警察对我说，大姨别说了，你走吧。我转身走上了坡，大约走了三四十米，那个当官的警察从坡下的另一条路追过来，大声对我说，大姨回家吧。这场磨难突如其来，两个女大学生恶意举报，企图对我造成伤害。在这一片混乱中，当时我的心出奇的平静。事后我反思查找自己，为什么让我遇到这样的事情，针对我什么心来的呢？我突然心头一震，感恩两个字涌现出来。师父在《心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一文中，不仅四次提到保持善良，同时开示我们应该感恩。我领悟到，感恩就是此时的天相，在此天相下的生命，真正应该做的是去圆融师父要的。那要我们感恩什么呢？我悟到的是，首先感恩师父在芸芸众生中选择了我，让我成为众神羡慕的生命，成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感恩师父在我这26年的修炼中，是师父一路上紧紧拉着我的手，使我平稳地走到今天。从我修炼的第一天，师父就给我打开了天目，并伴有功能，同时在修炼的过程中也给我展现了很多的神迹。所以在这些年的修炼中，我真真切切感受到师父时时刻刻都在我身边，看护着我，保护着我，遇到关难指导我，走不正路时点悟敲醒我，使我闯过了一道道关和难。每当回想起师父帮助我闯过的那些难以逾越的大关大难的场景，我都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深感佛恩浩荡，师恩难报啊。感恩师父在我闯病业关时明明白白地开示我指导我。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当中说，宇宙的高层次上就是这么一个理，看谁行就选择了他，这就是理。修炼我们没有安排修炼，什么是修炼？我们要把它洗干净，一步一步地往上洗净，就是洗净。师父在红银寺用歌声唤起希望当中说，洗净罪业，重修神体。我明白了法理，坚定了信念，因此在一次次大的病业关中没有倒下。如我曾出现过脑出血，十几次的胃出血，出血最多的一次吐了足足有一痰盂鲜血，还经历了一次漫长的半年多的上吐下泻，每天半夜呕吐，吐得把五脏六腑所有的水吐尽为止，一天不吐第二天就拉肚子。最严重的一次，一天一夜拉了13次，白天还吃不下东西，人一下瘦了30多斤，那真是剩下皮包骨。不管出现多么严重的病业情况，我始终抱着一个信念，信师信法，师父在给我洗净，从而我得到师父的保护，平安闯关。我深知这包含了多少师父的劳心费力承受，因此每次病业关过后，我都会眼流热泪，双手合十，嘴里喊着谢谢师父，谢谢师父。这是弟子发自肺腑的对师父的感恩，感恩师父给我智慧能力和勇气，在这些年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中，特别是面对面讲清真相方面发挥着优势。到目前为止已有3万多众生退出党团队，其中有将近200人得法。感恩师父在日常生活中赐予我的一餐一宿，稳定的住所，保障了我的修炼环境。 感恩各行各业的众生及我周围的一切为我提供的服务，感恩多年来遇到困难时曾经帮助过我的人。常言道，大恩不言谢，理应做到。更感恩给我制造磨难的人，如前面提到的那两个举报我的女大学生，虽然我们不认可邪恶操纵他们的行为，但是他们的表现制造的假象让我认真找到自己隐藏很深的执着，还有没有修去的人心。感恩同修们这些年来无私无我无畏的在助施正法救度众生中不懈的努力，使大量的公检法司中的众生明白了真相，摆正了位置，因而在大法弟子遇到危难时，他们能善待大法弟子并鼎力相助。看到众生的觉醒，我由衷的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我记起有位同修曾写过这样两句话，在信仰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是我们要感恩的人，在修炼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是要成就我们的人。同修们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在修炼的路上面对的任何人，遇到的任何事，都抱着感恩的心态去对待，那么什么仇视、怨恨、争斗、不平、妒忌等等魔性还会存在吗？我们是不是就会很快升华上去呢？让我们都牢牢把握住师父开示的天机，在感恩中提升自己，尽快走出人来，让我们所有的大法弟子紧跟师父整体升华，圆满随师还。以上是自己目前境界中的认识，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传递新经文与响应513征稿的交流，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1日。在3月17日晚上，我弟几位同修在一起做了一次交流，交流的主要内容是通过这一段时间向世人传递师尊发表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之后的效果、反馈和经验，还有513征稿的事项。第一部分，同修 A 的交流。同修 A 谈了自己传递新经文的方法和经验，他说他到亲朋好友家把新经文读给他们听，然后和他们共同交流探讨，效果比较好，他们同意要的就给他们留一份，让他们再传递给他的亲戚朋友，这样一般都接受。还有就是每次我出门都在包里放几份，给有缘人讲明真相，做完三退后把这份经文拿出来送给他，告诉他回去认真看，多看几遍是能保护你平安度过劫难的，看完后放到高处。还有以前明白真相的，我就送给他一份，告诉他是师尊第一次向人类讲法，师尊看到危险在逼近人类，慈悲于人，目的是让人明白真相得到救度，这样讲他们基本都能接受。同修 A 还讲了在梦中师尊点悟他写513征稿，他说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梦中我骑着自行车往前走，车骑得很快，一抬头，哇，好悬呐，这条水泥路前面怎么断了，往前走就是深沟。这时我看见旁边站着一位高个子的男士，也骑着自行车，戴着口罩，他指着左边告诉我说往那边走。我一看，从这条路往左走是50多米的砂石路，过去这段路就到了一条宽阔的柏油路，这段砂石路得推着车子走。这位男士说是文章告诉我这么走的。醒来后我不明白文章是什么，谁叫文章，正想不明白时，一个意念打进来，是师尊让你写交流文章。我猛然醒悟，如果我写完文章，这段砂石路就修好了，原来我缺项目，这块我没修，
这段砂石路是通往大道的路，我感恩师尊的慈悲点悟，我决心动笔写513真稿。第二部分，同修 B 的交流。老年同修 B 68岁，在师父发表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后的两个月的时间里，他带着新经文走到哪儿就讲到哪儿。他讲述了怎么向亲戚朋友和世人传递这篇新经文的过程。 B 同修交流说，我在给同学朋友和世人是这样讲的，当前流行的大瘟疫已经死了4亿人，而这一场瘟疫结束时还要死1亿人，这场瘟疫是在警示世人，等到下一次瘟疫降临时，人类将面临更大的劫难。有许多预言家都揭示过，在这末节的最后时刻，天灾人祸，战争瘟疫不断，是在淘汰人，人类没有什么好日子过。师父发表这篇经文是在慈悲于人，给世人讲法，给世人在劫难中得救的机会。你能否把握好这次机会，就看你对大法的态度。师父这篇讲法我也理解不深，法中讲的明白，我送你一份回去看，你觉得好你就留下。你能理解了这篇讲法，真正来了劫难的时候，这篇讲法就是你生命的护身符。你念这篇法时，法就会给你力量，大法师父就会保护你。因为我有亲身体会，当我出现病症时，学习师父的法，身体很快就恢复了正常。当我和世人交谈时，他们基本都能接受，都要师父为什么会有人类这篇讲法，因为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在灾难降临时保全自己。当我和三位老同学交流时，他们都很认同，并说老同学真善良，还惦记着我们。因为我真心为他们好，他们也都感受到了慈悲和善的力量。我还到多个学法点交流，鼓励同修都走出来，向世人传送这篇新讲法。我说这篇讲法是天象的变化，天象变化得我们大法弟子向前推动，如果带着怕心还不走出来，就将失去树立威德的机会。我还找掉队的同修交流，我在找一同修交流时，同修说不知道怎么讲真相，我就把我怎么向世人讲的过程和他交流，他听后第二天就去一位朋友家讲真相，朋友接受了师父的新经文，效果很好。在师父发表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后的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和另一位协调同修 C 带着师父这篇新经文找回四位掉队的昔日同修，并帮助同修们找到了学法点。第三部分，同修 C 的交流。 C 同修交流了他学习了师父为什么会有人类这篇经文后，向家人亲戚朋友传播真相的过程。他在交流中说，师父在向众生讲法为什么会有人类的经文中讲到了，但我看到的危险在一步步逼近人类，我感到了救人的急迫，把打印出来的新经文送给亲朋好友，并向他们介绍经文中的大概内容，人类的起源，地球是怎么来的，三界是怎么来的，宇宙有成住坏灭的阶段，就像人有生老病死的过程，这是末后灭的最后阶段了，人类将面临着大劫难。我说我对法理解的只是一点点，详细的我也说不明白，还是你们自己看，你们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的，在人类真正的大劫难降临时能保命保平安。我的亲戚和朋友们基本上都很认同，我就把师父这篇讲法送给他们。师父的这篇新经文发表后，我首先给我儿子看，他的人生观发生了转变。他今年40岁，被邪党毒害这么多年，他不认可大法的。他看完新讲法之后跟我说，爸，现在让我练功暂时还不行，还不到时候，但是我跟您说点心里话，把我小时候做的一些对不起您的事情都告诉您。之后他就把小时候偷拿家里的钱 等所做的一切不好的事说了出来。我感恩师尊这篇经文启发了他善良的本性，作为一个世人能向内找，如果没有师父这篇经文的教诲和启发，他这辈子也不会说出来的。如今我的儿子真的变了，他变得比以前善良了，弟子叩拜师父。第四部分，同修一的交流。一同修因坚定修炼，被邪党非法关押在监狱11年，在黑窝里，他向刑事犯讲大法真相，并为很多人做了三退，犯人们都很尊敬他。他在交流中说，我出狱后，一位在外地居住的刑事犯，他曾因私藏枪支被判刑，他经常开车来我家，他身体患有糖尿病、高血压、肾病，最严重的是心脏病。我告诉他，你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对身体有好处。他很相信。事隔数日，他又开车到我工作的单位山上林场来找我。他高兴地告诉我，我天天念九字真言。有一天，我念着念着，就觉着身体后面嗖的一下，出去一股东西。我马上站立起来，感觉身体所患的病都没了，身体非常轻松，也非常舒服。他问我是咋回事，我说，你念九字真言念的是大法师父管你了，把你的病给拿掉了。我告诉他，你要天天静念九字真言。他高兴地说，我一定要天天念。前些日子他又来我家，我把师父为什么会有人类这篇经文送给了他，他说等我看完后再来找你。结语，在交流要结束时，同修们都认识到了向世人传递师父为什么会有人类这篇经文的重要性。一位同修在交流中说，不能因为害怕众生不接受真相，怕众生会造业，就不传播经文，这可能会阻碍众生得救。随后怎么样向世人传递这篇讲法，同修们基本上都达成了共识。关于513真稿， F 同修在交流中鼓励同修说，从去年的513真稿到现在，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同修们相继写的十多篇交流文章都在明慧网上陆续发表，有的还被选用在明慧周刊里。咱们写文章不需要长篇大论，就是讲述你在正实法中的亲身经历，向内找中的修炼故事，和你身边的人在大法中身心受益的故事。咱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多积累素材，记录着自己在修炼中思想境界的升华的真实经历，随时都可以发往明慧网，证实大法的神圣与美好。交流结束，当时就有两位同修要写513文章投稿，如今有多篇文稿需要整理，本地老年同修多，有的不会写字，有的同修想写交流，我们会帮助整理文字。在这特殊的历史时期，是慈悲的师父开启了我们的智慧，大家都要发挥自己的作用，配合整体。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警察说再也不来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4日。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0多年里，法轮功学员经常遭受骚扰、绑架、恐吓等等迫害。去年3月份，我地区的公安局下了一道命令，对法轮功学员要一个不落的采集生物信息。有一天来了4个警察敲我家门，我问谁呀，为首的是新上任的所长，他之前打过骚扰电话。年轻气盛的所长拿着警察证对着门镜一晃，叫着我的名字说，某某开门。我说你是哪位，他说我是公安局的，他不说他是派出所的。我问你是哪个公安局的，叫什么名，我要核实一下。他报了姓名，其他人也报了姓名。我问有什么事吗，他态度强硬地说，你把门打开，我们见个面再说。 我说，你让我开门的法律依据是什么？他说，赶紧开门，不开的话，我们就采取其他方式开门。我说，你拿不出法律依据来，你就是徇私枉法，滥用职权罪。他完全不听，就是敲门。我说，我让你拿出法律依据是为你着想，否则你就是知法犯法，你明白不？他毅然不停地敲门，态度强硬，大有不开门就强行闯入的意味。我说，军人执行的是命令，警察执行的是法律，你执行的哪条法律让我开门？他们置若罔闻。我说，如果你拿不出法律依据来就随便敲门，我就报警。他满不在乎地说，你尽管报警。我立刻打了110报警。我说，我是某区某小区某栋楼的住户，现在突然来了一群警察说要让我开门，我既不是罪犯也不是逃犯，我是中国合法公民，受法律保护，你们警察这是什么意思？110警察说，他们都叫什么名字？我就把他们的名字报上去。我说，他们这是私闯民宅。110警察解释说，他们现在还在门外，不属于私闯民宅。我说，他们没有法律依据让我开门，我可以不开门吗？110警察说，你也可以不开。然后我就对门外的警察说，我报110了。他仍然敲门。我说，你拿不出法律依据，那我就要向督察投诉你们。所长极其嚣张地说，你随便打，打哪儿都不好使。我就打110报警，然后让110警察转督察。110警察接电话时说，你不是刚才报警的人吗？我说，是。门外的警察说我必须开门，我想问问督察，门外的警察有权利让我必须开门吗？110警察说，好，那我给你开督察。我对督察说，我是某区某小区某栋楼的住户，现在突然来了一群警察说我必须开门，我既不是罪犯也不是逃犯，我是中国合法公民，受法律保护，他们这么做有法律依据吗？打完督察电话，我告诉门外警察，我向督察投诉你们了，你们再拿不出法律条款，我就打12389了。几分钟后，我在门镜向外看，门外的所长和几个警察突然都统一在接电话，然后气氛就突然软化下来了，有的坐在地上，有的蹲在地上，也不敲门了。这时我觉得督察在给他们打电话，虽然他们官官相护，而且能当上派出所所长的，背后也是有后台的，但把事情弄到被当事人投诉到督察那儿，对今后的考核也有影响，而且督察的投诉记录是很难抹掉的。这时我把门打开，对警察说，你们有什么事吗？这时所长态度判若两人，态度非常温和地说，就是需要你配合一下，采一下血样。我说，这个我懂，法律规定罪犯才可以采血样，可我不是罪犯，我拒绝。刑事诉讼法第130条规定，未确定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的某些特征、伤害情况或者生理状态，可以对人身体进行检查，可以提取指纹信息，采集血样、尿液等生物样本。所长说，你拒绝，那好吧。然后他们就都走了。在下楼时，所长还回头说，你以后好好过日子吧，我们再也不来了。就这样，一场突如其来的劫难被我在坚定的投诉中化解了。有人曾经说过，人们对印尼海啸死了30多万人的关注，也没有对自己身上长个疖子那么关注。中共的警察执法犯法，不顾一切地完成上级任务，完全不听劝善。讲法律如果不能让违法的警察停止行恶，那么投诉、控告、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方式就是制止警察违法行为的有效方式，因为这些与他们的利益息息相关。拨打投诉电话的号码有这些：检察院投诉热线12309，纪检监察投诉热线12388，市政府投诉热线12345，公安部投诉热线12389。如果是女同秀的话，还可以选择妇联投诉热线12338，还有打黑除恶电话12337，这个是针对黑恶势力的。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关于不让说，作者一言。转眼第24个425周年就要到了，不知读者朋友看到425这个词第一想法是什么？在我有两个。第一，法轮功受公开镇压已经20多年了。第二，法轮功究竟是什么？第一个想法是事实。法轮功从1996年开始起，在全国范围内受到党报点名，公安部先定罪后暗中调查，新闻出版署禁止出版书籍，以及公安和国宝的违法抄家、罚款、没收私人财产、暴力驱散。1999年7月开始，以民政部名义取缔一个并不存在的法轮功组织。从1999年算是24年，从1996年算已经27年。这场旷日持久的迫害直接损害了十分之一中国人的名誉、经济生活、身体健康，间接搞垮了全中国人的道德底线。共产党不敢停止迫害，想达到什么目的呢？把信仰真善人的群体灭绝为止，证明共产党从来都没错过。第二个想法是个人理解，法轮功是真善人，是佛法修炼，是精神信仰，是性命双修的高德大法。无论谁管他叫什么，任何人只要理解到一点点其中的奥妙，并做到，就可以达到难以想象的修炼成果。这是过去深山老林里修了几百年、上千年的神仙们都羡慕的。但正因为是修炼，就不存在强制的问题，因为靠强制学不会。你说法轮功是什么，都是你自己的事，真善神不会因为人的说法而改变。听到的人学不学、信不信，也是每个人自己的事。真善人不会因为人的信和学与否而改变。也就是说，修者如果只为了自己，没必要理会别人说什么，也没有告诉别人、向别人宣解的义务。同时又有另两个方面的缘分问题。一是个人缘分。修炼人的修炼本来就是根据个人对真善人的理解，对比之后看到偏离马上归正，放下不好的执着，有别人提醒和帮助，何乐而不为呢？如果一个修炼的人不让别人说自己个人的缺点和错误，那只能说这个人的境界还很有限，努力的路还很长。二是与佛法的缘分，因为真善人是正法，诽谤他的人会造业，从而给自己带来不好的报应。所以修者会告诉其他人真相信息，劝戒造业行为，包括告诉别人千万不要诽谤真善人佛法，别断了自己和佛法之间可能的缘分。也就是说，修者的这种告诉要么出于分享，要么出于劝戒，二者都是出自为他的善念，为了听的人好，不缠私利，不为自我。对听者来说，听到了就是缘分，听了之后如何是个人的造化。在世间，修者的有为无为都是为，看出发点和目的而选择。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425因果还原，作者郑岩。新冠疫情封控以来，大陆民众为维权成群上访的事件已经越来越不足为奇。中国人讲因果，比如人们对封控是因、上访是果很容易看清楚。然而在24年前智能手机和互联网不发达的时代，法轮功修炼者的425万人上访却震惊了中国社会，以至于不少人至今还留有法轮功上访是因、被镇压是果的误解。中国人想到法轮功万人上访时，为什么会颠倒因果呢？主要原因有三。第一，上访等于挑战。在当时思想开放程度很有限的中国社会，上访被认为是对共产党的公开忤逆和挑战，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上访有罪。
第二，人多等于围攻。在当时的中国，平均十个人里就有一个人学练法轮功，即十亿人里有一亿人学法轮功。所以即便是自发和临时的个人举动，也很容易动辄出现成千上万的人。对共产党来说，人数多就叫威胁，有组织，围攻。第三，赢人等于有罪。共产党整人有数，法轮功赢人有方。法轮功修炼者从1996年开始持续受到政治迫害，比如被全国范围的先定罪后调查等，被禁止出版书籍等等，但他们一直默默承受，认为清者自清。然而在时任中共头子江泽民眼里，法轮功的自律自持举动等同于看不起他，除非法轮功放弃真善人，改习马列，并拜倒在他的脚下。以下是1996年到1999年镇压开始前，江泽民、罗干、曾庆红一伙的一系列暗中操作简述。注意，这些操作目的是对法轮功名誉搞臭，清单只包括了全国范围的政府组织行为。一、1996年6月17日，光明日报发表评论文章，诽谤法轮功。二、1996年7月24日，新闻出版署向全国各省市新闻出版局下发内部文件，禁止出版发行转法轮、法轮功等法轮功书籍。三、1997年1月和7月，公安部两次在全国范围调查法轮功，欲定为邪教，结果全国各地公安局经充分调查后，均上报反映，尚未发现问题。四、1998年7月，罗干等人通过公安部给法轮功定罪为邪教，然后在全国范围组织搜集罪证活动。尽管没有证据，公安部一局发出的公证1998第555号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仍非法地把法轮功称为邪教。五、1998年7月21日，公安部一局又向全国公安部门发出通知，再度引发新疆、黑龙江、河北、福建等地基层公安部门强行驱散练功民众，非法抄家、私闯民宅、没收个人私有财产。
节目的最后是文化频道，为您播送诗歌《保持善良》，作者明月。当难得的好书遭禁，他忍不住告诉同胞，这本书让他恢复健康，心态平和，境界得到提高。当同修们被抓被打，他自愿挺身为他们申诉，好人有权保持信仰，生前死后人并非虚无。当结伴练功成为罪过，我们环顾四周向天注目，真善忍遭难，人向何方？至善真理值得大家维护。我不时忆起事情原委，徐徐道来，不与人争强，愿望发自每人的内心。世间纷乱，善者看清真相。写于425万人上访即将24周年之际。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